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因我遵守你的法度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进入1998年，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，就是要我们在一条双轨的铁路线上，朝着圣洁、爱、宣教和天堂的方向前行。这列火车的两条轨道就是在神的宝座前祷告，在神的话语上默想。有些人大概还记得我们的使命宣言小册子，属灵的动力在第二页上这么写着：我们要与神同工，借着主耶稣基督显明天父超卓的荣耀，借助于圣灵的大能，通过珍惜神的所事，爱他所爱，祷告他所有的旨意成就，默想他的一切话语，由始至终被他的丰盛恩典所扶持。在神的宝座前祷告，在神的话语里默想，就像平行的双轨，保守我们灵魂的列车行在正确的轨道上，能带我们到达圣洁和天堂。在这年终岁首之际，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热情，更多祷告并默想圣经。我们知道，若不做激活、更新以及恢复的工作，一切事物都会渐渐失去新鲜感和动力。因此，每一年的祷告周，我们都会重新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很关键、很宝贵的事情上面，好使大家对祷告和话语的激情再次被点燃。今年我们会用两个信息，像三明治面包那样把祷告周包裹起来，它们都是从诗篇119篇18节引申出来的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这节经文把祷告和话语结合在一起了，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？要详细考察一番，好叫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以及教会当中把它们合宜地放在一起。从这节经文里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三件事情。第一，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奇妙的事情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这里的律法就是妥拉，在这篇诗篇当中，其意思就是指导或者教训。在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当中，有许多奇妙的事情，奇妙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当你真正看到他们时，就会彻底的被改变，充满圣洁和爱，热心宣教使命。所以说，阅读、理解、默想和背诵神的话是极其重要的。这些经文让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，若不借着神的超自然的帮助，没有人能够真切地看到这些奇妙的事情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上帝若不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不会看到他话语中的奇妙。照我们的本能，是看不到属灵美景的。若没有上帝的帮助，阅读圣经就好比盲人之于阳光。结果呢？圣经所教导的神的荣耀，以及那些历史事件的意义，我们都不会很好的明白。这不是说你看不懂字面意思，而是说你不会明白当中的奇妙、美好、荣耀等等。而只有这些，才足以俘获你的心灵。因此，我们进入到这节经文教导的第三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必须祷告神，好叫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得着神圣的光照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既然不靠神恩赐的光照，我们无法看到属灵的美景，感受不到圣经故事和教训中启示的神的奇妙，我们就应该来向他多多祈求，求你开我的眼睛。下星期我们要集中精力探寻神话语中所含的宝藏， 并探讨如何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把它们装进我们的脑海和心灵。然而今天我会集中探讨祷告，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影响深远的真理。它将包含三个步骤。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中，神的话语至关重要。这种生活带人去往天堂，也赐给我们地上生活的能力和意义。而若不是借助于上帝超自然的帮助，我们甚至不能了解这话语的真实面貌。因此我们要成为每天都祷告的子民，上帝才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使他话语的奇妙能够充满我们的心灵和生活。我们仔细地来逐一考察这三个步骤，看看他们如何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被确认和阐明。第一点就是，为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、充满爱和蛮有能力的生活，就必须明白神的话语，而且理解和拥有它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回头看一下第十一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们如何在自己生命当中避免犯罪呢？就是要把神的话语珍藏在心里。可惜呀，有多少人因为不默想、不喜爱、也不背诵神的话语，生活变得混乱不堪。你想成为圣洁吗？或者说，你是否渴望有能力胜过罪恶，并活出一个彻底敬虔、充满牺牲之爱，且对基督的事业全然委身的生活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就请你走上正轨吧。上帝已经命定了一条通往敬虔和能力的道路，就是把圣经的话语珍藏在我们心里。对老年人，对那些青少年的父母，我们都是这么说。要默想、背诵和看重上帝在圣经当中的诸般命令、警告和应许。不，我可没有说这很容易办到，特别是当你年龄比较大的时候。但是呢，许多值得做的事情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。制作一件精美的家具，创作一篇华丽的诗词，谱写一曲动听的音乐，以及做一道拿手的好菜，搞一场成功的演出，都不是容易的事。但这些都是值得人们去做的。难道一个美丽的人生不值得我们去努力的活出来吗？我的女儿 Talitha 现在已经两岁了，她已经开始学习背诵圣经，也开始学着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不怕麻烦花时间和精力一遍一遍重复地教他念圣经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我希望他长大以后成为敬虔的、纯洁的、有爱心、谦卑、和蔼、顺服和有智慧的人。而圣经明明指出，就像大白天说大白话那样，只有把神的话语珍藏在你们心里，才能做到这一切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耶稣在为我们所做的伟大的代祷中是这么说的：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成圣乃是一个圣经的用语，指的是一个人圣洁或者敬虔，有爱心、纯洁、有德行，或是有属灵的智慧。这些事情正是我希望自己，也希望我的孩子们和你们能够拥有的。因此，我们今年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我们的成圣要依靠真理，而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某位医生说，你病得很重，而且很可能会死，不过呢，假如你愿意吃这些药就能够康复，继续活下去，可是你却忘记了吃药这件事，或者把他们忽略了，理由是太忙了，这些药丸的个头太大了，不好下咽呐，或者是常常忘记吃呀，那么你就会继续生病，而且很可能就真的死了。圣经所说的这些罪以及属灵的幼稚就是这个样子。上帝已经告诉你成圣、成熟、强健和圣洁的途径，你如果忽视这些话，就不可能变得成熟、强健或是圣洁。读经、默想和背诵圣经，以及珍惜神的话语，就是上帝指定的道路，好叫我们胜过罪，并且变成强健、敬虔、成熟、有爱心和智慧的人。 在神的话语当中有许多奇妙的事情，一旦你看到了，就会被深深的转变。只要你真的看到他们，并且把他们珍藏在你的里面。这经文当中的第二点就是，若不借助上帝超自然的帮助，我们不可能从神的话语中看到这些奇妙事情的真面目。原因在于，我们都是堕落的、败坏的，而且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所以我们乃是瞎眼无知、硬着心肠的一群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:18那里如此描述我们的光景，我们是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申命记29:2-4里记载了摩西对类似问题的描述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在埃及地，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，并那些大奇事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请注意这里所说的，你们都已经看见了，但是你们不能够看明白，除非借着上帝超自然的工作。这就是我们的困境，我们是有罪的、败坏的、硬心的、无知的，并且是瞎眼的。除非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叫我们苏醒、重获生机，并且变得柔软、谦卑、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启蒙。若不借着上帝的光照，我们永远看不到属灵现实的美好。若不借着上帝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并赐给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属灵的感知能力，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看到蕴含在神话语中的奇妙和荣耀。我教导这件事，让大家认识这件事，目的就是要你们不顾一切地去渴慕神、寻找神，并且在读圣经的时候学会去恳求，甚至向神大声哭求，好得到他的帮助。由此我们进入最后一点，假如认识并且珍藏神话语中的真理，对于成为圣洁、有爱心、成熟以及迈向天堂都是至关重要的。而且假如我们靠本性不能看到神话语中的这些奇妙，或者不能感受到他荣耀的吸引力，那么我们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悲惨和可怜。我们实在是很需要向神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换言之，对于基督徒的生活来说，祷告极为重要，因为它乃是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神的话语，蕴藏其中的大能就倾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神话语的荣耀就像那照在盲人脸上的阳光，没有什么作用，除非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才能够看到那个荣耀。而假如我们不看到这荣耀，就不可能产生改变。而我们如果没有被改变，就不能被算作是基督徒。在以弗所书1:18那里，保罗这样祷告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换句话说，我已经教导你们这些事了，并且你们也已经用外部的感官感受了。但是除非你们能够用属灵的感官，也就是你们心中的眼睛，洞察他们的荣耀，你们还是不会改变。其他类似的经文有以弗所书3:14-19，各罗西书1:9以及3:16。你看，保罗写信的对象都是基督徒，这就是说，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，直到我们进入天堂的那一刻，好叫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看见。不过，既然讲的是诗篇的119:18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就让这位诗人来告诉我们吧。他阅读上帝话语的时候，通常是怎样祷告的？因此在结束的时候，我要带大家在诗篇119中做个小小的旅行，给你们看看7祷告。你们可以来应用，来深化自己对圣经的认识。 我们应该祷告祈求。一，上帝来教导我们他的话语。诗篇119篇12节后半句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还有33节、64节后半句、66节、68节后半句和135节。想要真正学习神的话语，只有在所有的学习方面都让神做我们的老师。第二，我们要祈求上帝不要对我们隐藏他的话语。诗篇119篇19节后半句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圣经警告我们，当神不再向我们说话，将会是怎样可怕的惩戒和审判。三，我们要祈求上帝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。诗篇119篇27节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。34节、73节后半句、144节后半句、169节。这里我们要祈求上帝，求他按自己的意思行事，只要能帮我们理解他的话语。第四，祈求上帝让我们的心趋向他的话语。诗篇119篇36节，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我们面对的大问题，主要还不是我们的理性，而是我们的意志。我们天生就很懒惰，不愿意去读圣经，不愿意去默想和背诵神的话语，所以必须祷告，求神来改变我们的意志倾向。五，祈求上帝赐给我们生命，好遵行他的话语。诗篇119篇88节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神当然知道我们需要生命和能量来献身于他的话语，谨守遵行，因此我们可以为这个基本需求来祈求神。参见154节的后半句。第六，祈求上帝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站稳脚步。诗篇119篇133节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。我们倚靠主耶和华，不仅在理解力和生命方面，而且也是在他话语的功效方面，要祷告，好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得以建立，这是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。第七，祈求上帝在我们偏离他话语的时候寻找我们。诗篇119篇176节，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。敬虔的诗人在其诗篇结尾处为着自己的罪而忏悔，并且祈求上帝寻找他，把他带回来，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。我们也必须常常这样祷告。做个总结吧，当我们进入1998年，若渴望在圣洁爱心上长进，要全然委身于上帝在我们这里和各国各民中的旨意，我们就必须成为珍惜上帝话语的百姓，把他的话语珍藏在心里。这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如果离开神，那光景将会是何等的令人绝望。而且上帝已经命定了，只有借助于祷告这个途径，我们的眼睛才可以被打开，才能看到他话语中的奇妙，以至于我们就被更新改变了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在这么多种类的祷告中，诗人是何等的迫切与诚恳，我们又是怎样的迫切呢？诗篇119篇147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答案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他一早就起床祷告，这就是第一重要的事。你愿意如此行吗？